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
各位平安。其实来到今天来到这里，我心里是有一点感伤的因为前一次在这里讲台上是破在这里讲到哈。一般来说我都是做一个配搭者，所以今天来到同样熟悉的地方心里真的很感触但是我们的神是奇妙的神，而且如果我们相信永生的话，如果永生真的在你心里的话，事实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敬拜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群人，乃是从古到今，从东到西是全宇宙的敬拜，有天使与我们一同的敬拜我也相信今天的他是在天父的宝座那边一起的敬拜，所以我看不见他，但是我相信若是神许可的话，他看得见我们在一起敬拜他也会像以前他鼓励我一样其实我是一个很内向很胆怯的人我记得在我考博士论文要口试之前我跟珀说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的这个口试委员当中，我知道邀请了一位是非常不喜欢我的一个老师我知道他在其中，所以因为在我的论文预审的时候有送给他，他只回答了我几个字，你看着办，四个字。他其实是我的大学的老师大学时候我就认识的一个教授所以我就知道在我的考试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点艰难，因此当我那天早上要去考试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恐惧，然后珀就为我祷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很清楚知道你去读这个博士学位是为了主的缘故，这么多年你坚，因为我一共读了六年半因为我们有家有工作有侍奉等等，所以一共六年半才这个考试，我们最晚七年，所以他都跟我说，他说你是蒙主呼召的使女，你今天去拿这个学位是因为你是蒙主呼召的使女神与你同在，主耶稣在台前，当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受审的时候，他所遭遇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今天你也遭遇的是什么，但是主与你同在。他说你放心，我在考场外面，我们是在一个办公室，他说我在考场外面，我在那边等你，我已经在餐厅预备好一桌宴席，等到考完试以后请你的这个主考的老师一起吃饭，他说你放心我在外面等你，然后他就为我按手按手在我头上为我祷告，于是我就很平安的走进考场。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是在想，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同在，这些弟兄姐妹圣斗堂弟兄姐妹陪伴我们走了十多年呢，十多年来我知道你们一直为我祷告，虽然我很少有代祷信出来，可是我非常的清楚弟兄姐妹在为我祷告，我也知道林牧师进中国的时候会打个电话给我问候我有空呢他就会到烟台来看看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分享，所以我跟大家所分享的其实真是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我现在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快的离开我但是我相信一定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理由，非常重要的理由，非常奥秘的理由，是我所不知道的，而且我也真的很知道 我的神是爱我的，与我同行的。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敬拜不是只有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与圣徒同国。因为我想过我们跟摩西是一国的人。我们小时候常常玩游戏，你是一国我是一国，谁是跟我一国？主耶稣跟我们一国，摩西跟我们一国，彼得跟我们一国，我们是与圣徒同国的，然后我们是同为神的后嗣，我们是他的后代，我们同为他的后嗣，然后呢我们同为一体，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然后我们同盟应许。所以实在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那是我们很宝贵的神给我们的。那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但是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所以我们虽然与神同国，我们同为后嗣，我们同为一体，我们同盟应许，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涯当中，我们一样会过了五个关卡，五个很不容易的关卡。在这个五个关卡的当中，我们是教会，我们是教会就是盟主呼召的一群人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叫做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也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神所爱的百姓的一个联合所以我们是他所呼召出来的人，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很不一样的。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身份，我们有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是蒙召的，因为我们是蒙召的，所以他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有一个训练的场所，就是教会当中彼此的配搭。因为我们是蒙爱的，所以神常常拿起管教的杖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他让我们经过许多的调整跟更新，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性格各方面我们被神调整借着光照的过程中，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调整的罪恶过犯，让我们看见我们所得罪的人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过，说我们要排毒我们需要进步好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那我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的尊贵的身份还在于我们是一个智慧人，所以我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会爱惜光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的年日有限，是神所赐的，我们是一个智慧的人。最后就是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是一个刚强的人的原因并不是我真的非常刚强，乃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在软弱中显出刚强的人所以他许可我们在生命当中经过许多许多许多的辛苦。所以我说我们人生有会过五关第一个关口是什么呢？我们都需要我们的生命有一个定位。你的定位在哪里？你的定位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就好像是一个导航的系统一样，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定位。如果我们的定位是正确的，你的一生你就能够走。破在世的时候一直答应我说，哎呀，我一定有一天我要存钱，我一定要有一天带你到以色列去。结果他没有成就他的这个诺言，他就走了。我也没有想到这件事。然后呢，我的孩子们记得爸爸要带我去以色列的这件事，于是他们就没有告诉我。去年的春节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说妈妈，你这次回来的时候你要多留一个礼拜，我们想出去走走。我说好啊，我以为就在我老家台湾哪里走一走，哪知道 他这么有本事，他找到我这个常常联络的旅行社，帮我们订了机票哈，订了机票，然后这个我老大跟老二就这个把这个所有的行程全部都安排好了哈。结果我回去了以后，他就问我说：“妈妈，时间留出来没有？”说留出来了。他说：“收拾收拾行李，我们明天走。”我说：“去哪里啊？”他说：“去以色列。”把我大吓一跳哈，我就说：“啊，去以色列？”他说：“对啊，宝宝不是要带你去吗？啊，现在这个你的儿子带你去哈。”那所以我的老二就说：“这个哥哥结婚了，有妻子哈，这个要出门不太容易啊。”说：“所以哥哥出比较多的钱，我出比较少的钱，但是我的责任呢，就是陪你去以色列哈。”那我就说：“哎呀，以色列啊，我说那个华神有那个以色列之旅啊，你怎么不早点说啊，我可以参加那个旅游团。”他就脸色一沉，他跟我讲：“我们是带爸爸，代替爸爸带你去的，我们不跟团。”他说：“请你到了以色列，你不要去跟这个宣教士那个什么人联络，你就跟着我走就好了哈。”后来我想，哎呀，这是孩子的一片心意哈，就跟着他走。结果你们知道吗？他是自由行，他靠什么走？你们知道吗？靠 Google Map， 租了一个车，靠这个 Google Map， 然后开一开，那个讯号跟不上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把车子那个三角形的符号按起来，然后停在高速公路旁边，等那个 Google Map 这样转转转转转，哎，定位找到了之后，再继续开，好。哎呀，我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领悟，就是我这里讲的我们的生命的定位真的要对准了那个导航的系统，就是带领我们一生的救主耶稣基督。另外你要对准了那个导航系统，你还需要跟随神给你这一生的使命。请问你知道你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神给你的召命是什么吗？有人说，哦，那就是传福音带人信主。可是传福音带人信主是要完完全全的把他引到基督的面前来啊，并不是你跟他讲完了三福就结束了，不是的，那才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啊。所以你要跟随神给你的使命啊。好，那请问你用什么吸引别人来认识主呢？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反映出一个基督的生命让别人渴慕来跟随你，你如果没有带领他到教会来，让他看见教会里面有多么丰富的恩典，你一个人的心理力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生命的定位跟随使命，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关，每一个人都需要经过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也曾经迷茫过，说：“哎，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当破离开我之后，我也有一段时间很迷茫，因为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 helper， 所以他到哪里去，我就跟着他去就好了。他要侍奉，我在下面为他祷告，我支持他就好了。当突然之间他离开我的时候，我也有点迷茫啊，我也在回过头来想说，哎，我的人生的定位是我的丈夫吗？显然不是。所以我需要重新再回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给我的呼召跟带领是什么？”当我不知道的时候，我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等候，我等候，我祷告，我等候，我跟主说：“主啊，你带领我走我就走，我要看见云柱跟火柱的引领，带领我走我就走，我等候你。”然后接着有人问我说：“哎，这些年来你是怎么过的？”我这些年来其实我过得比以前都轻松，坦白讲。为什么？因为我看见那个圣灵的引导跟工作，不是我一个人在那前面呼吁，乃是一件事情真的要去做的时候，神都已经把环境预备好了，好像各样的资源都 预备好了，就等着你降服下来，愿意跟主走。所以我说人生的第二个关卡就是转化软弱，刚强有招，就是你刚强要有办法。请问你刚强起来要有什么办法？很多人很笼统的会说，我刚强起来我要靠主啊。但是我相信经过苦难的人都会有一种感受，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要靠主，但是当我们真正的在那个过程中的时候，你会祷告不下去，走神，你会读经读不下去，一个小时还在一页上，觉得进不去你的脑子。所以一个人要刚强起来要靠什么？要靠教会，真的要靠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教会有一个自闭儿啊，那个刚开始在主日学的时候，他每次来主日学我都得特别去看着他，因为他会不时的就叫起来，不时就尖叫起来，所以我经常就拉着他的手，他有时候一紧张或怎么样，他就会往外跑啊。我们那个教会的外面就是个楼梯，那个拐角呢，拐角因为那个建筑物不是太好，拐角的那个栏杆有一点晃动，我就很怕他那个空位又很大，我就很怕这个小孩一晃动就从那个东西掉下去，所以我每次都紧紧的拉住他的手。结果破走的时候，有一个主日，我其实很恍神哈，在聚会的时候，我坐在后面，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走到我的旁边来，跟我说我常常对他说的一句话，我常对他说：“静轩，来，奶奶拉着你的手跟你牵手。”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师母奶奶，你来，我拉着你的手。”这个孩子很少讲话，他常常自言自语哈，但是他很少能够跟你很正确的对话。可是我就从他的身上看见，叫一个人的刚强是在软弱中呈现的。这个孩子知道我，所以他过来，他居然能够感受到我心中的这种哀伤，他过来说：“师母奶奶，你来，我拉着你的手。”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这就讲到我们人生的第三关，我们要体会上帝的爱，才有办法克服我们的苦难。神没有许可我们不经过苦难，连主耶稣都经过苦难。所以前两天我跟大家分享，主耶稣他也经历过渴，他是一个是活水泉源的主，他会经历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却甘心顺服，并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体会上帝的爱，能够克服苦难。所以当我们感受到你的苦难这个关口过不去的时候，你需要体会主的爱。请问神的爱在哪里能够体会？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可以体会。所以我常说哈，也是Paul经常讲的，他说教会就是时代的方舟，教会就是时代的方舟。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就是一个共生的家园，我们大家互相的帮助哈。所以在我们公司的墙上有四个字叫做共生家园，会走进教会里面来的人，通常都是有一些难处才会来教会的。所以感谢主，他能够让我们体会神的爱，是在患难当中体会的更深，在患难中可以让我们体会更深神的爱。第四个关口就是我们要愿意离弃枯竭，连于活水的泉源。我们要愿意离弃枯竭，连接活水的泉源。我们常常不能够承认自己是枯竭的，是不足的。 但是当你体会得到的时候，你就能够联系得上。我就跟弟兄姐妹讲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们最开始认识的我，最早先教会弟兄姐妹认识的我是一个做饭的我，因为我每天煮很大锅，中午煮很大锅，然后叫车子，然后送到学校去，所以我们早期的学生认识我都是煮很大锅的卤肉饭，或者是咖喱鸡饭，红烧排骨，煮很大锅，然后到学校，因为学校的伙食肉比较少嘛，所以我就煮比较多的肉，然后我就很感恩说，常常楼下就有一个师傅在那儿等我，好，因为我有次忍不住，我就跟他说，我说师傅啊，真感谢你，我每次要端菜去学校的时候啊，你都在这里。就他跟我讲说，哎，陈老师啊，我是知道，今天这个时候啊，每个礼拜几啊，每个礼拜有两次嘛，两个钟，我知道这个时候我可以挣这笔钱，我才来的。他说我知道可以挣这笔钱，所以我就在楼下啊，我就说这是你应得的啊，他就很惊讶，他说别人都不会这样说，这是我应得的。我说没有错啊，这是你应得的。所以现在这个师傅一直到如今哦，我有时候去机场，因为我们的机场已经从小机场换到大机场，所以要一个小时，以前大概是20到30分钟一定可以到，现在要一个小时左右啊，我通常都会叫他，他成为我们很好的朋友啊。所以我们要离弃枯竭，连于活水的泉源，所以你要承认你是需要帮助的啊。我跟这个师父承认我需要帮助啊，到后来他甚至上楼来帮我抬锅子啊，我就多给他一点费用，他就说哎，不要收啊，这个我很愿意替你排哈。然后后来我就另外拿一个小的便当盒装一份给他啊，然后他就说哎呀太好了，这样吧，我等你回家啊，我们不是中午聚会吗，聚会完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他说我等你回家，你替我预备了饭盒，那我就等你回家啊。所以哎呀，我也享福到。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这个枯竭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连于活水的泉源。第五个是我们要得上帝的称许来共创圣业，就是天国的事业，我们要共同努力啊，来得天国的事业。所以神的家呢，神的家是在教会。保罗写信给因信耶稣成为他真儿子的提摩太，就提到说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现在因为网络时代，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所谓的叫做网络教会，就星期天都不去教会，就看这个视频，然后就自己在家里面达到这个敬拜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呢，这是有缺陷的，因为教会是一群人，我们要面对面的接触，那才是真实的。而且教会呢，讲真理是非常重要，讲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是根基。那为什么那是根基呢？我们就要来看真理跟非真理，真理跟非，这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所提到的。当我们进入真理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正确的流程，你就进入了正确的流程，正确的流程所带出来的行动会是爱的行动，这个爱的行动会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跟无伪的信心所生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是非真理的话，你是一个错误的教义的话，很可惜的就是你最后是没有意义的说话，没有意义的说话，并且你是在那里晃来晃去，转来转去，永远转不出你生命中的旷野。所以定位很重要，定位之后你要走上了那个正确的这个城市， 正确的这个道路哈才可以哈。我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最后一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始有那个电脑哈，那个电脑很大很大一台哈。我们文学院的这个系主任就说，你们虽然是文学院，但是你们要去经历一下这个电脑。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脑的程式叫做什么 Basics 啊，我们要自己去用 Basic 写一个基本的程式。他只要求说你写一个 Basic 的基本程式，然后去学校的计算中心里面，他那时候还是卡片哈，去 run。你只要那个程式写的是对的，你进去 run 两分钟，你的功课就完成了。但是，我想在座如果像我这样年纪，或者是65岁以上哈，你可能就知道。但是你假如那个你写的那个 basic 那个程式上，你有一个步骤写错，甚至是一个符号弄错了，就是不 work， 就是没有用。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只是我们人很不太能听大实话而已。大实话我们就觉得很难听，我们最喜欢听的就是相对的，这个也可以啊，那个也可以啊，哎呀你也很好啊，没关系啊，我们很喜欢听这个。偏偏在真理的事上，就像那个城市一样，你有一个地方有一个 bug 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是走不下去的，完成不了的。所以我们需要走入真理的程序哈。那教会的根基在于真理，所以中间是不能够有任何掺杂的啊。在提摩太前书那里就提到什么荒谬无凭的话，家谱是什么？对我们来讲就是出身，你的出身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其实很重视出身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跟真理，真理也不能够有任何的添加物，真理也不能够有未蒙召的教法师来传讲。我印象很深刻，在这个北大100周年的时候，那个我跟赵天恩牧师我们就进这个北大，因为北大有一个基督徒老师，他就跟我们讲说，哎，现在北大哲学系教罗马书啊，说我们去，我带你们去听罗马书。就那个教授就在讲罗马书啊，结果到了快下课前5分，因为他有打招呼，然后这个教授呢哈，教授就说，哎呀，我们当中也有一位这个罗马书的专家哈，我们请他来分享几句哈。于是赵牧师就上台讲了一下罗马书哈，5章到8章的一个重点，大概就讲了5分钟，然后课就结束了。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学生叫谢冰的一个学生就过来啊，就跟我们谈话，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你们虽然只讲了5分钟，但是我觉得你们讲的是生命之道。那个教授，他虽然是我的教授，虽然是研究罗马书的，但是我从他那里听不到那种生命的那个活力，那个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斗士啊，感受不到那个保罗的那个生命力。他说你们讲的有，于是我们就传福音给他。然后我们就从，因为我们在清华还有事，于是我们就从北大，他就推了一个自行车推到清华，再从清华推回北大。那天就这样，这条路我们就推了3趟。所以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想法，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就是真理没有蒙召的教法师不能让他上台随便乱讲。所以教会的讲台是需要把关的哈，这非常重要哈。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是在城市地区嘛，所以我们会认识很多这个学校里面教书的啊，或者是那附近是一个区政府哈，或者区政府里面有一些人啊，有人带他们这个来教会，来我们当中来聊天，他们就很喜欢做领导啊。他说，哎呀，你们讲的那个东西还没有我讲的深刻，这样下一次我来讲吧。你看， 下次我来讲，然后我呢可以把我的这些什么什么属下呢都叫来一起来讲啊。啊，我们要跟他说什么？对不起，不行，在教会里是蒙召的人才能够讲，才能站这个讲台的啊。请问你信耶稣吗？他说我懂基督教，基督教历史我都懂。嗯，真的他都懂啊，他读了很多宗教方面的书，但是唯独一样他没有得生命啊。所以真理是不能够被那些自以为懂得的人，真理是需要上帝呼召你做这个传道职分的人，你才能讲的哈。那另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比喻哈，如果真理被丢弃的话，他这里形容就好像什么呀，破船，船如果有洞的话，船如果有洞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行得远的。我们是在一个沿海的城市，所以现在已经看不到这个风景线了，但是我们刚去的头几年，我们早上出来散步的时候，我们知道渔船都是清晨的时候回来啊，碰到那个不能出海的日子，他们经常把那个船翻过来，在那个马路边哈，就在那个上坡道上把船翻过来哈，翻过来。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人，哎，怎么搞？他从船底下这样爬出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你不怕这个船这么重，你倒出不来啊？他就笑了，他说他要看那个船底有没有缝啊。我好深刻的印象，他说那个船有没有缝啊，要在那个白天大概十一二点的时候，不是阳光很强烈吗？你再往底下往那看，有缝的地方就透光，没有缝的话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他就知道他的这个需不需要整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真理就像，假如你只要有一点点缝隙是不对的，就像那个破船的那个透光的那个缝一样，也许你在水里一下子你感受不到，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这艘船就沉了。所以读经很重要，查经很重要啊。另外就是在这里提到说，这个真理被丢弃的话，就会有点像那个烙惯了的心啊。所以我们的心好像是被那个烙铁烙的，烙久了以后，你有没有感受？没有感受，错了你也不知道。所以那个犯罪的人犯多了，做错做多了，他就没有感觉了。所以这个可不可怕？这个也非常非常非常可怕。我在烟台碰到一个这个帮人做这个推拿的人哈，他经常把这个在这个两缸绿豆，他经常用他的十个手这样擦下去，这样擦下去啊，这样子啊，我是不是很懂哈？但是他告诉我说这样子可以帮助哈。然后先是绿豆，然后再是比较更硬一点的豆类啊，最后就是那个一个一个那种珠子啊，那种这样弄，然后他的手就非常有力量啊。但是我有一次发现他的手没有办法拿针，没有办法拿穿衣服的针。我在想，哇，上帝创造我们的手要那么坚硬吗？神创造我们的手是可以拿针，也可以拿重的东西，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到这句话，人的手在那个豆子里面这样子不断的擦哈，都可以到没有办法拿针的地步。请问你的良心被钢铁搭下去的时候，所以人要离开罪恶，不离开罪恶是很可怕的，最后会被像那个 没有感觉的良心一样，被那个烙铁烙的一样。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真理的奥秘是在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信靠他的能得永生。另外说到我们的主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常常说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可是我们却往往忘记了告诉他得救要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被证明出来。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如果相信我们的神是永生的真神，是一个公义又慈爱的神，我们在这世上就不怕被冤屈，因为到了时候这事必被显明出来。你受到别人的冤屈，你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受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在乎，因为你知道有一天到了时候这个事会被显明出来。因为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用他的命做我们的赎价。另外就讲到我们的指望在乎永乎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他更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弟兄姐妹，假如你们在你们的苦难当中，你心中常常被忧伤的海水淹没的时候，没有关系，你说主啊，你把我拉起来，你是我的救主，真的他就会把你拉起来。你不要离群所居，一个人在家里哀叹，你要走出你的家门，打一个电话。我有一次回老家，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姐妹，她说怎么啦？我说我需要你的陪伴，我今天非常的难受。我说我好像看见破躺在地上的那个身体一直在我的眼前，我好遗憾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在他身边，我一直在这种遗憾当中，我走不出来。我说我需要你的陪伴。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家里。然后他说你能不能到车站来，我跟你约在一个站点。我跟他讲，我说我觉得穿鞋子出门都很难。他说那没关系，我立刻过来找你。所以每一个人，你看见他坚强的一面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多么刚强的人，他的刚强是靠耶稣基督的爱，靠弟兄姐妹的帮助，靠着圣灵的扶持坚固起来的。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所以秘诀在于哪里？秘诀在于你首先你要很清楚你有重生的生命。信耶稣不是说我选择信耶稣，信耶稣是他伸出手来，你要紧紧抓住他的手。好，所以我们的主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认识重生的生命是很重要的。好，然后我们知道重生生命有一个很有名的，就讲到尼哥底母跟主耶稣。我要做了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尼哥底母他认为他来找耶稣，他认为说他自己可以做主来找到这个见神的国的秘诀。可是我们的主却告诉他说，重生是来自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方法，是上帝的主权跟上帝的方法。所以上帝差他的爱子降世是有原因而且有目的的，这个是非常简单我们都知道的道理。但是我们要去实践跟默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道理就像汪洋的海洋一样，越思想越丰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靠他的，信靠他的，就是以完完全全的 倚靠在他的怀里，而不是自己一面说主啊我信靠你，一面拼命去想自己的办法，不是，你愿意完全的来信靠他，并且你愿意遵守圣经上所说的真理的道路。我们刚刚讲过真理的道路正确了，它是一个，它最后它是一个自动化的过程，就会走到终点。如果你不是真理的道路，你有任何的掺杂，就会走不到。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在约翰他就讲了两种人，一样的是光照，光我们在光中的时候，光照出人的罪恶一样，但是接受真理的就接受责备，就会来救光，然后他会行真理，行真理呢就显明他所做的是靠神而行。同样经过光照，照出人的恶，但是如果他拒绝被责备的话，他就会恨光，他就会留在黑暗里，他会被点缀，最后被灭亡。都是被光照，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被光照，但是你愿意把你的生命摊开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接受真理的陶照来走这条路，使这个光照有结果吗？这才是重要的。好，那个我想我们今天时间不是很够，我就愿意强调这几个。还有一个就是提到被光照以后很重要，是你要被主的道修理干净。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很有名的比喻，就是我们要被洁净的时候，我们要藏在主的里面。你如果藏在主的里面，他下面就有一大段说什么叫藏在主的里面呢？藏在主的里面是要藏在主的话里面，藏在主的爱里面。这爱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愿意守主的命令，愿意彼此相爱，然后藏在主的喜乐中得着满足。所以当我忧伤的时候，我就会说，主啊我要藏在你的里面，我要藏在你的里面，然后我借着弟兄姐妹的帮助，我借着主的话的帮助，慢慢的我就心就得着喜乐，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生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就有了不一样的看法。所以藏在洁净的功能以后呢，会藏在主的里面，不藏在主的里面呢，会怎么样？就会不结果子。藏在主的里面会结果子，我们不是，我们以为结果子就是结局，不是，结果子以后还会再被修剪，以至于结果子更多。可是你看不藏在主的里面的人是不结果子，对不对？不结果子的结局是什么呢？它会被剪掉。所以那个动作在外面看来是一样，就是被修剪，被修剪，可是结局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里说一样的动作，但是有不同的结局。一个愿意被主洁净，在主里面，当他再被修剪的时候，他会结果子更多，最后他会使天父得荣耀，而且配做主的门徒。可是一个不在主里面的人，他被修剪以后就枯干，最后被焚烧，就没有了。所以请问你们愿不愿意在主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被主修剪，以至于结果子更多啊？愿意，对不对？愿意，对不对？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我的心就开心起来哈。然后有一个姐妹跟我讲说，哎，想一点实际的事哈。我说什么实际的事？她说如果有一天你跟破再见面的话，你期待给他什么惊喜？你期待给他什么惊喜？我说，哎，想一想。我说，嗯，我很喜欢音乐，可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学琴哈。我说，我再见面的时候，我要会弹琴来颂赞赞美神，然后让他从门外进来说，咦，这个这么美丽、最美的女子在那弹琴的是谁呀？一看，哇，居然是我的妻子。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哈，但是我真的想说，哎，是啊，我们既然会再相见， 当你与你最爱最重要的人再相见的时候，请问你想给他什么惊喜？难道是你的眼泪跟哀伤吗？在主那里没有眼泪也没有哀伤也、yeah. 难道是你因为他的逝去而受苦的心情吗？在主那里没有病痛，都没有。所以我们要给他什么惊喜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是不是？因为你所爱的人喜欢什么，你自己最清楚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主的道光照以后，我们可以被他修理干净，不是修剪一次啊。有些人说，我已经经过了这样的苦难，主啊，难道还不够吗？为什么那个人一帆风顺？主没有要我们跟别人比较，但他对我们都是最好的，他期待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哈。求主带领我们哈。好，最后我们就请到这个啊，再往下走哈，走到最后一页哈。啊，这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十几年了，十几年没见，好。但愿荣耀尊贵归于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直到永永远远。我想我们虽然不能够常常见面，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在我需要的时候有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我真的可以感受得到。我也知道，当我知道教会的弟兄姐妹遭遇到一些难处，有一些我所爱的亲人逝去而我竟然不能在身边，不能体会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们的主与他同在，于是我就心里得到很大的很大的这种感动，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荣耀尊贵是归给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另外呢，我希望跟大家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3:16啊。我们常说约翰福音3:16，但是事实上提摩太前书的3:16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而且啊常常用这节经文激励到我的心啊。提摩太啊前书的3:16啊，我读给大家听。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在这个过程，在这个六个过程中，有些人已经跟我们的主一样被接在荣耀里，我们是被世人信服。我们的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他被圣灵称义，是天使所看见的，被传于万邦，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但愿我们常常用这六大点来鼓励我们自己，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你跟我，我们都要降服在这个近前的奥秘之下，因为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保罗总结的多么好啊，四福音他总结的多么美，多么美好，真的太美了画面啊。但愿我们都在这个奥秘当中常常默想，哇，主啊，你的恩典太丰富，超过我所求所想，以至于我的眼泪你都知道，以至于你擦干了我的眼泪。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的奥秘是我们所猜不透的，你借的苦难使我们能够炼净，你借的苦难使我们有机会与弟兄姐妹一起哀哭，一同欢喜快乐，一同盼望你的再来。主，谢谢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给我们机会让我们与圣徒同国，你给我们机会，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同为上帝敬虔的后裔，使我们同为一个身体，你让我们有共同的应许跟盼望， 谢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人，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主，谢谢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当中居住，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盼望，我们可以有永生的确据，有一天我们要到你那里去，有一个美好的大团圆，有一个永远不能忘记并且从永远到永远的敬拜。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Created with free version for non-commercial use.